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7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针对新冠病毒爆发的源头调查，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表示，清查新冠病毒源头并追究责任是毫无疑问的。
一旦查清了源头，中国的责任他必须来负。就是说，问责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时间过了久了，中国政府在这阻止中国政府可能在国际社会也很有力量进行干扰，不会因为这些原因就会停下来的，这是对人类整体的一种负责，所以追责是肯定的。
中共近些年加紧打压宗教，给不与其合作的宗教团体扣上邪教的罪名。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牧师说，
多年以来一个手法是以所谓的邪教的名义，也就是说凡是不跟中共的那个意识形态相符合的，不坚决把自己的信仰置于中共的体制之下的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被视为是邪教。
三名美国参议员6月6号短暂访问台湾，承诺为台湾提供疫苗。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最近几个星期，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理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据独立报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六晚上的讲话中要求中国向美国支付10万亿美元的赔款。特朗普说，他将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害归咎于中国，并引用了实验室泄露理论。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对一篇称武汉实验室泄露阴谋论的报道进行了更正。原来的文章将有关新冠病毒从中国武汉实验室泄露的担忧称为阴谋论。之前，美国星期二呼吁允许国际专家在世卫组织冠状病毒起源调查的第二阶段评估冠状病毒的来源和爆发的初期情况。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宣布，要求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并在90天内提供一份报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4号表示，今年1月，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经过在中国的实地走访和深入了解，专家组一致认为，关于中国实验室事件引发病毒这类假说是极为不可能的。围绕新冠病毒起源的各种意见，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新闻周刊，确定 COVID-19 新冠病毒起源的意见至关重要文章的作者，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讨论相关议题。
杨建立博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周六晚上的讲话中要求中国向美国支付10万亿美元的赔款。独立报称，他还建议任何欠中国钱的国家都应该取消其债务作为赔款的首付款，并且美国应该对进口的中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对这个特朗普的讲话，你的看法？
我觉着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这个假设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毕竟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没有一个科学团队，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除了中国咱们不知道，确定了就是说这是一个自然这个产生的一个病毒，这个没有人确实，而种种迹象线索都指向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泄露的这种这个假设。所以这个作为科学家，作为任何一个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的人，如果非常轻易的否定实验室泄露的这个假设，我认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个假设，而且最近美国也透露出来一些更多的信息来说明，当时美国的国务院和白宫在组织对病毒源头进行调查的时候，在美国都受到了一些阻力。受到阻力的原因呢，是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和一些科研机构和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包括和武 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他怕这种这个对源头的这个调查会把这些人卷进去，所以受到很多的干扰。那这就说明什么？这个源头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的内幕，而且这个内幕是人们必须知道的，为了未来的安全，为了惩罚责任者，人类的必须知道。所以这个议题被关注是应该的。至于前总统特朗普讲说要罚中国10亿美元，我觉得呢，他这种说法最终如果能够找到中国的责任，肯定要对中国进行惩罚。10万亿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相当的随意。但是有一个概念我觉得是对的，一旦查清了源头，中国的责任他必须来负。就是说问责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啊时间过了久了，中国政府在这阻止啊，中国政府可能在国际社会也很有力量进行干扰，不会因为这些原因就会停下来的，这是对人类整体的一种负责，所以追责是肯定的。至于说是100万亿还是10万亿啊，还多少，这个数字呢要认真的去计算。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4号表示，今年1月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经过在中国的实地走访和深入了解，专家组一致认为关于中国实验室事件引发病毒这种假说是极为不可能的。世卫组织报告是否标志着全球寻找 COVID-19 就是新冠病毒起源的这个努力已经结束了？你的看法？
没有，没有，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的这个去中国的这个调查团，实际上中国和这个调查团都不叫调查团，叫共同研究小组。那他在中国的行程，我们也一直希望世卫组织能够完全公开。据我们所了解，还有一些报纸披露他在中国的行程是完全受到控制的啊，包括给谁谈话，谈什么内容啊，包括到那个政治宣传的展览那个地方去看展览等等，都是和这个病毒溯源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做了一些工作呢，也是在严控的情况下这个做到的，所以他那个报告是没有公信力的。不光是别人认为他这个不可信，包括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这个长期来讲为共产党辩护的这个总干事，在这个报告发布的当天他说这个报告做得不好啊，不完备。他说这个中国政府没有提供原始的这个数字，这个报告怎么可能完备的呢？他而且说他不能够排除实验室泄露的这一个假设，他当天就要求再进行第二次调查。这是谭德赛啊，谭德赛是大家知道的背景，是长期为中共这个说话的，他都看不过去了。这就充分的说明这个报告是一点公信力没有的。所以全世界再次进行调查的呼声非常的高，我觉得中国政府面临的压力他怎么应对是我们要来这个来看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也谈过，中国政府从2020年的1月份就开始进行病毒调查，而且是习近平亲自下令。那当然习近平是最想知道病毒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了，那他要知道情况，他花了大量的资金，发了很多的指示，严格挑选的科学家进行这个源头的调查，当然是秘密进行的。到了今天为止，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个源头是怎么发生的了，而这个事实呢又和中国的他认为的形象会受到损伤，所以呢他就不愿意让大家来谈这个议题。你别说去到中国去调查了，你连谈这个议题他都不干。你大家记着吗？去年夏天的时候，澳大利亚这个说我们要对源头进行认真调查，这一句话就得罪中国了，开始进行这个贸易惩罚。到今天为止关系都非常紧张，你今天你只要任何一个人说出来我要对这个源头进行调查，中国政府就给你恼火。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认为他已经知道源头的真相，而且这个源头的真相是非常吓人的，而且中国政府是不想让人家知道的。
那么早在2020年4月，特朗普就声称他有证据表明 COVID-19 起源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这种观点呢最初被视为是阴谋论而被驳回。那么华盛顿邮报呢现在更正称武汉实验室泄露阴谋论和揭露的这个报道，那它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当时川普的发言呢，我还看了这一段，他发言的时候是基于国务院和白宫给他提供的一些资料。当时刚才我已经讲了，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的阻止，一部分人呢提供了一些线索， 来指向了武汉研究所泄露的这个事实，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到今天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那我们知道川普的特点，他看到了一种这个意向，看到了一种这个线索，他就认为是事实，这是他的性个人的性格所决定的。他当时就说他有确凿的事实来证明病毒就是武汉这个病毒研究所泄露的，被人们称为是阴谋论，他是看到这个报告所说的。但是他那种比较轻率的发言的确给人造成了一种阴谋论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看那个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报道里边，他有专门一段来写什么呢，很多的科学家因为川普的这种表现，还有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的一些表现，让人感觉到阴谋论，所以当时不想加入到这个来追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个线索上来，认为会被人看作怎么你去加入到这个阴谋论里边去了。而当时的这个有一个美国的病毒专家叫 Peter Daszak， 就是他在这方面和武汉病毒研究所长期研究，他是极力的阻止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病毒专家。他当时组织了很多人写公开信说这个人工的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非常小，在柳叶刀上发出来的。当时很多科学家之所以签他的名，就是因为反感当时的川普以及川普政府里的一些官员，就是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出来这样讲，怕被别人诟病为这个支持川普的这个阴谋论，所以呢就是才这样说的。那一段的描述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么美国首席防疫顾问这个福奇博士呢说，研究人员应该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保持开放的态度，他说需要进行公平公开的调查才能确定大流行的真正来源。那么中国官方媒体呢对福奇呢有许多的批评，你的看法？
福奇这个人说话是这个颠三倒四，这个自己否定自己很多次了。一开始是他说这样的话，后来他说那样的话，别说是源头问题了，就是包括美国的防疫的一些措施和建议，他犯的错太多了。我觉得他说了一句话是对的，就是作为科学家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这是对的。但他自己一开始讲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话，我觉得他的话没有太多的公信力。
那么美国的这个艾美奖获得者前资深新闻记者亚当斯豪斯利近日推特称呢，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正试图制造一种表象啊，那来表明这个病毒呢是来自蝙蝠的变种，以掩盖它最初来自实验室的这个事实。人们仍然相信它是意外的泄露，但被允许传播。你的看法？
我觉得各种猜测都非常多。那我也不是病毒专家，但是我看了很多报告，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蝙蝠自然的跳到人身上这个过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它需要做很多的很多的变异啊，这种变异可能比较快的就是在实验室里完成。所以呢从很多的迹象来看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排除实验室这个泄露的这么一个假设。至于说很多的记者啊写的很多资料也无非和我一样，作为一个外行去追踪一些逻辑推理和线索来得到结论，指向了这种假设。但是现在我不认为任何一个科学家已经得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哪个假设是对的，哪个假设是错的。
好的，谢谢你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三名美国参议员星期天6月6号表示，美国将向台湾提供75万剂 COVID-19 疫苗，这是拜登总统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数千万剂疫苗举措的一部分。此前，台湾抱怨中国在台湾疫情爆发期间阻碍其获得疫苗的努力。
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达克沃斯与特拉华州民主党人库恩斯和阿拉斯加州共和党人沙利文在台湾停留了3个小时。达克沃斯说，他们的访问强调了美国两党对面临疫情严重短缺的并作为美中关系的导火索具有地缘政治意义。 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美国不会让你孤军奋战。达克沃斯在登上美国军用运输机后在机场说，我们将与你同在，确保台湾人民拥有到达大流行另一端及其他地方所需的一切。美国上周宣布，将向全球各地区发送2500万剂疫苗，其中包括台湾。拜登政府称，这是全球分发的至少8000万剂疫苗的第一批，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一批大部分疫苗将通过 COVAX 发送。这是一项联合国支持的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发疫苗的计划。新冠疫情四月下旬在台湾突然爆发，让当局措手不及，迫切需要疫苗。日本周五向台湾运送了120万剂疫苗，为了速度选择跳过 COVAX 流程，目前尚不清楚75万剂美国疫苗何时到达。台湾指责中国阻止其与德国生物科技公司达成协议，进口这家德国公司和辉瑞公司共同开发的疫苗。北京已表示愿意通过中国合作伙伴复星向台湾提供疫苗，包括德国生物科技公司。中国称，台湾政府应该对将政治置于人民生活之上的行为负责，台湾法律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药品。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机场欢迎参议员，他说台湾很幸运有志同道合的国家表示支持，他说这是在专制面前维持自由和民主。吴钊燮说，台湾在抗击病毒方面面临着独特的挑战，我们在尽最大努力进口疫苗的同时，也必须克服障碍，确保这些救命药不受北京的困扰。吴钊燮说，中国正试图阻止台湾的国际援助，阻止其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他说，我们对这种阻挠行为并不陌生。中国执政的共产党表示，台湾必须在其控制之下，并且最近几个月增加了对台湾的压力，包括在台湾附近飞行战机。中国军事能力的不断增加和巨大进步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受其自身法律的约束，以确保台湾能够自卫，并将对该岛安全的所有威胁视为严重关切的问题。台湾在最近爆发之前几乎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大流行病，现在正面临自四月下旬以来最严重的爆发，新增病例超过10000例。蔡英文总统在会见参议员时对拜登政府将台湾列入第一批接种疫苗表示感谢，并表示疫苗将在该岛的关键时刻到达。他说，我希望通过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台湾能够克服眼前的挑战并走向复苏。达克沃斯和沙利文都表示，美国的捐赠也反映了台湾对美国的支持，因为台湾在大流行初期向美国捐赠了数百万个口罩和其他物资。三名参议员于星期天早上7:30从韩国抵达，他们在周五和周六会见了包括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内的韩国高级官员，讨论了新冠疫情防治合作、美韩军事联盟和朝鲜等事宜。据台湾外交部称，议员们于当天上午10:30离开台湾。
在美国政坛，对台海安全政策是否应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辩论的同时，有分析指出，习近平重新定义九二共识、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以及中共正式宣布海峡中线不复存在等一系列主动清晰化的行动，促使台海风险加剧以及有可能的政策走向改变。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外交家杂志6月3日发表题为《中美对抗台湾因素》的文章指出，华盛顿在台北和北京中间扮演着平衡者的关键角色，并为台北提供了在两岸关系中与中国接触所需要的信心。文章还说，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且令人信服的呼声要求华盛顿的政策转向战略清晰，但除非单方面采取行动彻底改变现状，否则台北几乎无法迫使做出这样的改变。美国过去没有这样做，现在也无需这么做，因为自从1979年外交关系发生变化以来，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在分析人士看来，自美中建交以来，战略模糊的弹性余地维系了美中台三方的平衡，这得益于美国的双重贺阻，台湾在统独之间的摇摆不定， 也得益于中共的战略模糊政策。他在主打和平统一的同时，不承诺放弃武统，不设定任何的时间表，成为其战略模糊战略的核心。一方面，提倡战略清晰政策的人士认为，台湾位在第一岛链看制中共的地理位置，对美国深具战略的价值。此外，台湾的民主政治、经济活力以及高质量的人力和技术，这些都对美国具有实质的好处。另一方面，支持战略模糊政策的人士则表示，美国吓阻北京不可以武力犯台，以及吓阻台湾不能轻易宣布台独的双重吓阻，最能够维系台海和平与稳定。因为美国若向台湾表达更明确的安全承诺，等于是变相鼓励台独，无疑增加美中军事冲突的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也重申，美国多年来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与六项保证，外界将此解读为美国改变战略模糊政策为时尚早。但是旅美时评人唐靖远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这种战略上的模糊已经越来越难维持，原因来自于习近平主动的清晰化，而这种清晰化是以习近平重新定义九二共识、香港一国两制的示范失败，以及中共官方正式宣布海峡中线不复存在等一系列的行动标志。唐靖远表示，习近平在政治上全面否定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在军事上使大陆基建与航母巡航台湾外海成为常态化，都说明中共武力攻台已经进入到实战化的部署，并非仅是过去简单的政治上的炫耀武力。针对有些分析提到，习近平或许并未为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中共建党百年的繁荣稳定，唐靖远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误判。他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已经公开了吞并台湾的时间表，以及在2049年中共建政百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目标里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就是无论以何种方式都要拿下台湾。唐靖远说，
现在美国和台湾基本上都维持了过去的战略，但中共改变了，打破了平衡，他客观上就只能要求美国和台湾都相应调整，达成新的对等，才有可能阻止中共。习近平打破了模糊，定下了时间表，并通过提前接束香港的一国两制，释放了放弃合同路线的讯号，就等于明确了未来对台湾的政策。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曾在外交事务期刊上撰文，指华盛顿必须对中共的胁迫战术以及通过军事建设逐渐侵蚀台湾海峡的权力平衡加以重视。他几乎现在是美国摒弃战略模糊政策，并清楚宣示华盛顿将在北京武力犯台时做出反制措施的时候了。中国评论5月31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华盛顿战略模糊的终结：美国对台政策辩论》一文。该文汇整自1992年至2019年历届美国总统在对台军售后的发言，得出美国每次在军售后就会立刻回到一中政策，表明支持一个中国。该篇论文作者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认为，军售就是一种战略模糊很重要的表现。他指出，美国历史上一向采取战略模糊，一旦转为战略清晰就等于改变现状，这不仅涉及美国本身，连同他的盟友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甚至印度也都要跟着转变，但问题是他们准备好了吗？吴崇涵对美国之音说，
但我的论点是他们没有准备好，也没有人真的要准备好。
吴崇涵表示，这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局面，美国自己也不想要深陷台海战争的泥淖中。今年召开的美韩峰会与美日峰会都发表了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声明。根据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直至2020年，支持美国出兵台海的民意上升至 41%， 较2019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但是，外界对于如果台海战争真的爆发，美国和其盟友是否真会派兵，仍存在诸多的争论。吴崇涵说，
错估也是国际关系上面，台湾是不是美国的主要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到他必须把战略模糊整个改掉， 因为他改变战略模式，等于是把整个一法三风暴，甚至整个台海的稳定，要往所谓的深水去推。一中政策跟战略模糊是美国的一个维持这个亚洲安全的定海神针，一旦改变，那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打开，我们要回到现实主义的强权争夺、权力平衡，甚至呢冲突与战争会相继而来。
分析人士表示，唯有台海形势极度恶化，美国与盟友都准备好要派兵，美中的关系走向热战，以及台湾价值提升为美国最高核心利益的四大关键前提都获得满足，美国才可能会改变战略模糊，走向清晰。中国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有关战略模糊与清晰的辩论，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中讨论。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所决定，历届美国总统也都如此认为。如果美国放弃一中政策，就说明他过去50年对中国所做的所有保证都是虚伪的。作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美国不能放弃他的诚信，这是美国对世界应尽的责任，否则就会导致战争。包成科并表示，虽然中国在军事上具有局部的区域优势，有机会打赢台海战争，但终究是两败俱伤。他说，
美国是否有这样的信心承担这么大的战争成本？如果赢了，美国维持世界的霸权，领导力不变；如果输了呢，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霸权几乎全部退潮，失去的态度。台湾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部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台海变局的主动权很大程度掌握在中共的手中，只要他不挑衅、不加剧改变现状，美国就不太可能主动清晰化。毕竟台海战争攸关美国世界霸权的存续，一旦美国采取主动的战略清晰战略，就说明局势已经极度恶化，就目前形势来看，尚未走到这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当局自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不断强化对宗教信仰的控制及打压，对遭到当局认定为所谓邪教的宗教团体进行更为残酷的迫害。除法轮功、基督教全能神教派、呼喊派之外，基督教传统中不为外界熟知的地方教会近年遭受的迫害加剧，许多成员被抓和被判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设在美国的宗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近日透露，中共当局近年打压中国基督教中的地方教会的情况逐步被曝光出来，打压似乎有所加剧，范围可能是全国性的。江苏无锡、广西南宁和北京等地都有地方教会的基督徒被抓被判。消息表示，北京的地方教会的聚会2019年受到冲击，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召会访客被强制驱逐离境，尹姊妹被抓后保释后逃到美国获得政治庇护，一位叫林贤赞的召会信徒被捕，今年五月被北京一家法院判刑3年，而江苏无锡的地方召会也被迫关闭，有信徒被抓。此外，广西南宁的地方召会的聚会因遭当地警方打压而被迫关闭，林哲、陈先养和陈维义3位基督徒被捕，至今已近2年时间仍未获释。中共检察机关2020年4月15日公开的资料显示，南宁江南区检察院对陈先养、陈维义、林哲提起公诉，罪名是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据对华援助协会报道，对这3位地方教会信徒的指控依据是刑法第300条，即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条款。该条款在中国法学界争议巨大，有学者认为违反中国宪法36条的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权利和自由， 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剥夺公民的信仰权，也不得歧视有信仰或无信仰的公民。还有专家认为，邪教一词属于宗教用语，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无权涉入精神信仰领域，只能针对犯罪行为本身，而刑法第300条因信仰定罪，违反宪法。此前2018年5月在意大利正式创刊致力于报道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在线杂志《寒冬》2019年获取的一份2015年11月河南焦作市山阳区法院刑事判决书显示，六名召会负责人同年同月被当局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以重刑，刘瑞洲13年，赵金才11年，刘家春和梁宝阳各9年，另外两人分别是7年和5年。近年来在倡导中国宗教自由上非常活跃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牧师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是中共40年来对宗教迫害达到最恶劣程度的时期，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到2021年，中共可以说是发动了对信仰的战争。他说，
多年以来一个手法是以所谓的邪教的名义，也就是说凡是不跟中共的那个意识形态相符合的，不坚决把自己的信仰置于中共的体制之下的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被视为是邪教。那么现在呢，对全国各地一些在世界各地的本来是正统的被称为召会的这个教会又进行了新的一轮的打压，这是以这个邪教之名行宗教迫害之实的一个新的一轮的举措。
地方召会属于中国广义的家庭教会，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家庭教会，更与官方认可的三字教会没有关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及当局长期的高压事态，地方召会几乎完全处于隐秘状态，即使遭遇迫害也不为外界所知。地方召会是由基督教领袖逆拓生李长寿1921年发起的基督教流派，信仰渊源和特殊部分受英国兄弟会的影响，在中国也被称为主的恢复和小群聚会。中共将基督教呼喊派等定为邪教组织加以打击和镇压，1995年又将李长寿创立并领导的基督教新教独立教派地方召会列为呼喊派。地方召会采用的恢复本圣经、晨兴圣言等召会书刊也被定为是邪教刊物，但在充分享有宗教自由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地方召会已成为福音派的一支，被主流基督教所接受。另据国际宗教自由组织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的报告，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中共提出基督教中国化，加紧对基督教天主教的打压，不仅迫害取缔基督教家庭教会或地方教会，对官方认可的三字教会也不放过。2012年从习近平曾主政的浙江开始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和许多教堂，后形成全国性的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和2015年浙江就强拆教堂50多座，拆除十字架高达1700个。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的浙江温州，曾获官方批准兴建的三江大教堂被当局动用上千特警和武警强拆。另据报道，河南2018年至少有70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报告还表示，2018年2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允许基层政府可以随时查封家庭教会。同年3月30日，中共网信办下令全面禁售圣经，随即圣经从京东、天猫、淘宝等各大网站全面下架。同时，那些不愿随从中共、拒绝加入官方认可的三字的家庭教会遭到全面查封。2018年1月， 山西临汾福山家庭教会金灯台教堂遭爆破式强拆。9月9日，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西安教会被强行取缔。10月14日，广东知名家庭教会荣桂里教会被查封。12月9日，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遭取缔，牧师王怡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遭判刑九年，多名信徒至今仍遭羁押。与此同时，中共对三自教会的管控也不断升级，严密监视三自教会的讲道内容，强迫宣讲中共政策，并控制教堂的钱财。记者致电多位北京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希望了解他们及家庭教会的一些情况。他们都说，目前局势紧迫敏感，压力很大，不敢多说。不过，某省一位家庭教会的牧师表示，当局近些年来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和迫害确实不断强化，且基督教中国化搞得教会，尤其是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不伦不类。
还是在高压的政策下，就是这样子，只是有顾之而没有顾及吧。特别七一快到了嘛，然后到处唱红歌啊什么的。
你们教会里头有没有这种，比如说教会里头要唱红歌啊什么之类的？
家庭嘛，相对好一点。毕竟嘛，感谢神嘛，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骨头也硬一点吧。三次嘛，基本上沦陷了吧，应该可以这样说。
现在你们家庭教会聚会有没有压力啊？政府不让你们聚会啊，这方面的情况？
有的，这个经常骚扰，这个是一直都在骚扰。
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的报告还表示，在众多受打压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全能神教遭受的迫害最严重、最残酷。据粗略统计，仅2011到2013年间，遭抓捕、监禁、判刑的全能神教基督徒就高达38万多人。2018年后，中共对全能神教会的镇压持续升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10000多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遭抓捕，其中2300多人仍被关押，71人被判刑，许多人甚至被迫害致死。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今年4月发表报告，指中共持续镇压和迫害全能神教会，今年1月至3月，江苏、河南、四川等地至少750名教会基督徒遭抓捕，警察为获取更多教会信息，对基督徒实行酷刑折磨，情况非常普遍。据全能神教会2020年度报告显示，去年至少有5500多名教会基督徒遭受各种酷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在中共当局去年强推港版国安法，令香港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的司法独立也受到质疑和严重削弱之际，英国籍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何西仪说，他的任期即将结束，并表示他不希望获得连任。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援引何西仪在一个网上会议上的发言报道，他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海外法官任期将于7月到期，他不希望再获委任。何西仪还表示，他离任的主要原因是在目前情况下对国安法有各种疑虑，也无法预计自己何时可前往香港。何西仪2018年成为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1945年出生。何西仪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就学，1969年取得大律师资格，1989年获委任为御用大律师，1994年获委任为英国高等法院家事法庭大法官，1999年成为上诉法院大法官，2004年成为首位和唯一一位出任上诉法院常任高级法官的女性。2009年起， 何西仪出任英国最高法院法官，2013年成为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2017年成为院长，2020年1月卸任。此前的去年9月2日，来自澳大利亚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海外法官施觉明提早两年向特首林郑月娥提出辞职，而此前一天，林郑月娥就香港是否有三权分立的社会争议表态，称香港从无三权分立，只有三权分工和行政主导。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随后报道，施觉明表示辞职事关国安法的相关内容，但没有进一步解释。施觉明的辞职曾引发香港社会关注，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戴启思担心对香港法治的潜在影响，而时任立法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忧虑海外法官请辞会陆续出现，严重打击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的信心。自2013年起，出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施觉明任期2022年7月结束，他辞职后，终审法院还有13位海外非常任法官，其中3位来自澳大利亚。根据1997年香港主权归还中国的基本法规定，香港施行有别于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大陆法系及司法系统受制于中共管控，香港延续英美法系，也就是普通法系，来自英美法系的律师可在港执业，资深法官也受聘担任拥有最终裁判权的终审法庭的非常任海外法官。不过中共去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将中共当局的意志强加于香港，令香港的司法独立受到广泛质疑和削弱。批评人士表示，国安法摧毁了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司法防火墙。
今年的8964天安门暴力镇压32周年前后，全球各地许多群体一如既往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同时西方学者对当年的悲剧与今天中国危机的联系进行深入的探究。32年前的六四与中国今天的距离有多近？它带来的世界隔阂有多深？它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下面是刚刚出版新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的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杰荣和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唐志学博士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所做的分析。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唐志学博士认为，八九学运期间，当时中共党内很多人不同意动武，但是最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共不愿看到自身分崩离析。相比于抗议者的生命，中共更不能接受的是苏联解体在中国重演。唐志学说，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搞集体领导，尤其是很多西方的搞政治学的学者，但是六四呢可以证明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呢很多高层的人都反对动武，包括总书记赵紫阳，也包括很多老干部和将军。邓小平的想法是中共什么时候都需要一个头子党，只能有一个婆婆一个核心。但是六四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好像党内有两个声音，其实也没那么简单。赵紫阳没有反对过邓小平，但是我有一个推测，就是对很多党内的人认为六四的一个主要的教训就是，如果邓小平当时没有起这个核心的作用，党可能就会分裂的。所以六四以后高层有一个想法，就是学生或者工人以后上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央分裂，中央分裂的话就乱了。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周杰荣也同意，六四当时党内很多领导人都是主张和平解决抗议的。他说，不开枪的思维不是西方的，不是学者的，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只可惜那个最有权力的中国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下达了开枪的命令，酿成了屠杀惨剧。周杰荣说，
我是西方人，我是历史学者，所以我的任务是看历史材料来分析，和用可靠的历史材料分析 历史过去的现象。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区别。这个当时和平解决抗议的思维不是西方的思维，不是我的思维，而是中国的思维。这个是中国所谓的最高领导，当时是赵紫阳，他的思维是什么？他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是用法治、法律和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冲突。因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但是抗议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和平的行为，他们是非暴力的一个抗议运动，静坐、绝食、示威，一点暴力都没有。所以赵紫阳当时的解决方式，不光是他，是大部分的中国领导、中国官员，包括军队的领导，都要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开枪。所以邓小平他的位置是关键的。邓小平他可以利用他的元老的革命资格来消灭其他人对他的不同的观点，他可以实施他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个不是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区别。中国人要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最有权力的中国人他不同意，所以他给了这个开枪的这个命令。
谈到死亡人数，周杰荣说现在仍然很难确定。他说前新华社记者张万书在《历史的大爆炸》一书中说有728人死亡，而当时1989年有比较可靠的渠道提到有2600人死亡。周杰荣预计可能最低是700多人，最高可能有3000人左右。他相信这个数字可能存档于某个解放军档案里，他有信心有朝一日世人会知道一个更可靠的数据。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唐志学在比较习家父子两代人对六四的态度时提到，习仲勋曾在不同场合表态六四动武是很正确的，而习近平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个人不能对国家提要求。唐志学说，
但是很重要的是习仲勋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公开的场合说过六四是不好的，而且他很明显的站队了，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上出来说六四动武是搞对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可以说明习仲勋的这个守党的纪律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习近平当时一直讲话我觉得很重要，这是他五月中旬说的几句话。习近平当时在福建，他说什么是民主，不能笼统的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治化的体制，而不是某一个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或者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的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这本身就是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反过来自己没有任何的约束和责任感，这就不行。然后呢习近平谈到文革的一些情况，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大民主的标本吗？这种大民主没有跟科学结合，跟法治结合，而是跟理性结合，跟愚昧结合，结果就是大动乱，谁都可以举着一个人去抄家，谁都可以拉起一个战斗队，今天你们打打我，明天我打打你，这样的日子能够重演吗？
周杰荣指出，六四事件对那之后以及中国未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从那以后中国人民就被迫接受中共定义的稳定。中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可能会带来经济发展，但却牺牲了中国人的民主和自由。周杰荣说
，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包括1989年的后半年的所谓双清运动、清查清理运动，它是一个非常在历史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对中国，我是第一次去中国是1997年，我去了哈尔滨。然后我去了好多次，我在中国过得非常好，中国越来越发达，我在中国的朋友的生活越来越好，在经济方面。但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后果是中国共产党告诉中国人， 自由、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和经济发展，你们只能选择一个，只能有一个。这个很不公平。为什么我在加拿大，我可以享受言论自由，也可以住在这么好的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很不公平，中国人不知道吗？所以这个1989年的后果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稳定，这个所谓的稳定是谁来下这个定义？稳定的意思是什么？稳定的意思是共产党告诉你，稳定是我告诉你的这个稳定。所以如果你是天安门母亲，共产党解放军杀了你的孩子，你不允许说话，而且每一年六月份你不可以出门，你不可以跟媒体说话，你不可以悼念你的孩子，这个是稳定，这个是共产党的稳定。所以这个是直接是六四的一个后果。到新疆维吾尔族，他们的稳定是什么？他们这个也是六四的一个后果，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法院5月27号在北京闭门开庭审理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被控间谍案，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提出旁听，却遭到中国当局的拒绝。本案对澳中关系的影响成为专家们的讨论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前中共国安雇员、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被中国当局拘押两年多之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5月27日在北京闭门开庭审理了他被指控的间谍案。澳大利亚驻中大使要求进入法庭旁听审理，被中国当局以疫情为由拒绝。庭审前，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发布声明，要求中国履行澳中双边领事协议中的义务，让澳大利亚官员参加庭审。声明表示，杨恒均2019年1月被拘捕后的两年之间，澳大利亚政府反复要求中方提出拘捕与指控罪名的证据，但对方始终拒绝提供。开庭当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傅观汉提出进入法庭旁听，被中国当局以疫情为由加以拒绝。他对记者表示，中国外交部告诉我们，这是一桩国安案件。中国官方认为杨恒均一案属于国家机密，批评澳大利亚不该干涉中国司法权。佩恩表示，审讯过程封闭而且不透明，已经构成对澳大利亚公民的任意拘留。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澳大利亚都将继续维护杨恒均的权益。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及前澳大利亚联邦劳动部长艾瑞克·阿贝兹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And I think that explains everything we need to know,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 dictatorship. We see the China.
杨恒均案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独裁政权。中国的人权退步到可以没有理由抓捕并指控他国公民，拷问刑求，在没有律师陪同之下接受审讯，以及拒绝我国公使旁听等法治社会所不容的恶行之地步。这是澳大利亚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因为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澳大利亚公民的身上。一些专家认为，近两年持续恶化的澳中关系是杨恒均被拘押的重要原因，所以相关审理与判决必然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在处理本案以及澳中关系上需要非常的谨慎与平衡。杨恒均的朋友、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向美国之音透露了杨恒均给亲友的简讯。杨恒均表示，法官拒绝了他举证与传唤证人的要求，他也在拘押期间中遭到了刑讯逼供，而他非常担心持续恶化的澳中关系将影响到他的审讯。他写道，我希望澳大利亚能在和睦关系下与中方继续沟通，以协助让我尽快获释。冯崇义表示，杨恒均案体现中国政治和法治的整体倒退，既标志着中共政权打压意见的升级，也是中国推行人质外交的恶例。中国将杨恒均当成向澳大利亚施压的政治筹码。他说，2018年12月， 中国当局为了阻止加拿大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受审，抓捕了康明凯与斯帕福两位无辜的加拿大公民，打开了新时代人质外交的先河。一个多月后又抓捕了杨红军。冯崇义表示，这是中国当局针对澳大利亚阻击华为以及中共渗透所进行的报复。他认为这也是中国政治倒退中展开对言论自由打压的升级措施。冯崇义说，
习近平上来之后，特别在2015年开始去抓捕全国的这个伪装律师和这个民间的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些少根NGO， 要堵死中国向这个民主新政民主转型的这个路啊，那是温家宝胡锦涛时代。这那个时候是哪怕是维稳体制有很多冲突，但是杨红军是一直被容忍的，甚至允许他在微信群里头让他的粉丝。但是后来现在因为习近平公开对这个普世价值宣战，所以他这个打压就是打到杨红军身上。那杨红军就是一种政治倒退的一个牺牲品。
冯崇义认为，中国是要把一个后集权社会重新拉回到集权社会，不仅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不会改变，在国际上还会继续以人质外交作为谈判与报复的筹码。杨恒军被抓捕后，澳大利亚起初的处理倾向于低调，因为澳大利亚在经贸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性很高。但是在坎培拉呼吁对新冠疫情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后，北京便对澳大利亚的多项商品实施经济制裁。今年澳大利亚决定停止维多利亚州的一带一路协议后，中国宣布正式停止双方的常规接触，澳中双边关系日趋紧张。冯崇义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的外交追求两个充满张力甚至于相互矛盾的目标，一个目标是捍卫澳大利亚的基本价值，另一个目标是与中国保持和发展友好的经贸关系，维持对中国的巨额出口，并争取中国的游客、留学生和投资。所以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关系一直像是踩钢丝一般的谨慎小心并保持平衡。冯崇义对这种两面政策表示理解，但强调身为民主国家不能唯利是图，以牺牲原则来与魔鬼做交易。他说，
我认为他这个基本路线没有改变，他还是追求这个两个就充满张力的或是相矛盾的目标，就是他在捍卫这个核心价值、这个立国原则或者制度主权这些国家利益的同时，还是不想跟中国脱钩或者彻底摊牌，就是该响应之后他会响应起来，就是他还是双面性的在踩钢丝。
他提出，照理讲澳大利亚在面对人质外交时应该制裁中国，可以利用拒绝输出中国需求量极大的矿产或是提高中国输入商品的关税作为手段，但是澳大利亚并不会现在选择这种撕破脸的方式。澳大利亚面对中国还有哪些反制选项呢？专家们指出，连结国际社会、多边联合制中以及澳大利亚单边贺阻这两个大方向。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阿贝兹表示，中国在许多国家发动侵犯人权和威胁行为，澳大利亚需要与国际社会联手施以国际压力才能影响中国。他说，
The list is a very, very long one, and Dr. Yang is just a very small example。
中国在各地侵犯普世价值的行为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单，而杨恒军案只是其中一个残酷审讯以及忽视基本人权的案例。世界各地爱好自由的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这些侵权行为，重新考虑经济上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认识到中国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积极意图是对世界各地的自由和人权的威胁。在现代世界，国际团结的声浪对于中国是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与外交学双硕士蔡荣峰所见略同。 他表示澳大利亚非常擅长小多边主义。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